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先知书的另外一卷，十二卷小先知书当中的其中的一卷，叫做约拿书。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卷书。那约拿书是一卷非常著名的书。几乎在十二卷小先知书当中呢，算是最著名的因为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喜欢读约拿书，对不对？我们也看见约拿的侍奉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因为约拿其实是向着外邦来传福音。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上帝使用约拿，以及使用约拿的失败。因为你去读约拿书这卷书的时候呢，其实主要看见的是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对不对？是看见他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那其实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就提到了先知约拿的侍奉，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列王记下那里的经文来大体给约拿的侍奉的年代做一个定位大概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时期。为什么这一个历史的时期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在这个时期，先知约拿蒙召要去向亚述人传福音。但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亚述帝国入侵以色列的时期。所以你会发现约拿书所描述的正是亚述作为以色列仇敌的时候你也稍微能够明白说先知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尼尼微了，尼尼微对不对？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先知约拿想要逃避这个使命了，对不对？很简单，因为亚述帝国正在欺压以色列人，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约拿不喜欢亚述人，但是呢上帝却命令约拿去传福音给亚述人所以呢其实是把约拿放在了一种好像自己讨厌的侍奉的岗位上，对不对？自己不愿意侍奉的岗位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让我们不解的事情，甚至是看起来让我们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会嘲笑约拿的事情，说你看约拿民族主义你看约拿这个太狭隘，你看约拿太自私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约拿生命当中的问题，但事实上呢，你会发现当时的处境是真实的艰难。在那样的艰难当中呢，约拿如何的来在这个真实的挣扎和艰难当中来回应。那我是特别想期待说，我们不把约拿剥离那个真实的艰难的处境，好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会有这样的艰难的挑战。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给自己过高的评价，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类似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对上帝的道的回应。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比如说做这个抉择让我们不舒服，损害我们的利益，损害我们的面子，损害我们的个人的情感，那么我们会不会这样去做呢？通常很有挑战，对不对？通常很有艰难，对不对？而这些的挑战和艰难恰恰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或者说也是约拿书帮助我们在其中在处理的。多说一点，有的时候呢，在一种传统的道德主义的教会当中呢，人们会对信仰有一种深深的误解。什么误解呢？我会先把这个误解的结论提出来哈。就很多在道德主义的教会当中呢，人们对信仰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说基督徒100%一定比非基督徒更高尚，基督徒100%一定比非基督徒道德更高、更优秀、 更高尚，更好，更是好人。通常来讲，这种看法呢，出于一种深深的道德主义。通常来讲，这种看法是因为没读过约拿书。通常来讲，这种看法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明白教会历史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教会历史当中，如果你去稍微读一点教会历史的书的话，如果你好好读一读约拿书的话，你会破除掉这个错误的结论。是的，有的时候基督徒连不信的都不如。中国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传道人一定100%会比信徒更属灵。如果你去读读约拿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误解也可以破除。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书虽然短哈，那你去读的时候，约拿书相当直白的，甚至我会说相当刺激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原来外邦的水手比以色列的先知更敬畏上帝，对不对？你去看约拿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外邦的水手遇见风浪的时候，外邦的水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面对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怀着敬畏的心祷告寻求，甚至不愿意伤害先知约拿的生命。但是约拿呢？约拿却不怕开水烫，却这一个躺在船底睡着了。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请注意还有第二个对比，就是尼尼微城里的那群人，其实就是亚述帝国的那群百姓，对不对？其实比以色列家的这位先知更迅速的悔改，更彻底的悔改。约拿书第三章六到九节清楚的告诉我们了，约拿传道没传好，对不对？他就是说再过三日尼尼微，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就怎么样，就要灭亡了，就这一句话。然后尼尼微从上到下，然后从这个君王到牲畜都披麻蒙灰，都悔改。你会发现他们悔改的非常的迅速，对不对？但是这卷书直到结尾都在告诉我们，约拿还是在跟上帝犟对，还是在跟上帝反抗。所以你发现外邦的水手比约拿更敬畏上帝，罪恶之城的人们比约拿更快速的悔改。所以这个信息比较刺激，对吧？这个信息其实特别的刺激我们。为什么特别的刺激我们呢？因为让我这样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不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的评价，不给自己一个过高的标签，甚至整本圣经，甚至使徒保罗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更深的认识到自己糟糕到一个地步，在某一些时刻，在某一些光景当中，在某一些挣扎当中，连不信的都不如。是的，约拿书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约拿连不信的都不如。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承认自己真实的光景。哎，各位，我们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那里的虚心指的邻里贫穷，对不对？认识到自己的贫穷，认识到自己某一些时刻的糟糕、败坏、污秽、邪恶，如此的触目惊心，其实是真正悔改的开始，其实是真正归向上帝的开始。我为什么特别的把这一个凸显出来，就是约拿跟外邦水手，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的对比凸显出来呢？就是我们必须破除这个道德主义的误解，就是认为基督徒一定比非基督徒在每一个方面更好的这个误解，我们必须破除掉。是的，我们必须破除掉这个误解。因为当你认为自己一定比非信徒更好的时候，几乎无可避免的堕入到了当时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个地步当中去了。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不可 无法自拔地认为自己一定比税吏、妓女和罪人更好，他们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一定比妓女、税吏更好，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们并不更好，反而更糟。我说的这个更糟的意思，不是指向他外在的言语行为看起来犯了更多的罪，而是指的他心更刚硬。是的，或许他没有像税吏和这个妓女那样犯那么多明显的行为上的言语上的罪，但是因着他看起来循规蹈矩，内心就骄傲自意，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而这个其实是不悔改的前提。是的，认为自己好从来都是不悔改的前提，认为自己不好才是悔改的前提。所以呢，你会发现约拿书这卷书呢，对我们来讲的挑战是蛮大的。约拿书这卷书对我们这一个自我的那一个骄傲的破碎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呢，约拿书所展现出来的那一个的对比都让人觉得难以启齿，对不对？怎么可能以色列的先知还不如外邦的水手呢？怎么可能以色列的先知还不如罪恶之城尼尼微的人们呢？好像这话都说下去都太难了。但是越难听的话通常都是通往恩典的路径，因为它显出了事实，因为它显出我们需要悔改。主在路加福音特别的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这些话都是非常难听的话，但是最难听的话通常都能够震醒最刚硬的人的心。那我们来看约拿书这卷书一开始的场景哈。约拿书的第一章一开始，上帝对先知约拿说话是这样展现出来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哎，各位你看了没有，约拿承担的使命是去责备罪恶，对不对？是去呼召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对不对？是去向那些罪恶达到恶贯满盈达到上帝面前的人悔改，对不对？那这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份侍奉，这当然是上帝呼召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接下来圣经怎么说呢？上帝的话明不明确？非常的明确，起来往尼尼微去，方向非常的明确，去干什么呢？去呼喊，去责备罪恶，因为那里的罪恶太大了，去呼吁他们悔改，内容也非常的明确。但是接下来经文却毫不避讳地展现出来约拿的回应。他怎么讲约拿回应？怎么回应呢？他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哎，你看见没有，他不是去躲避尼尼微，他不是去躲避自己的这个要去做的那个任务，他去躲避谁呢？躲避耶和华。是的，耶和华让他往东，于是他就起来往西。什么叫悖逆呢？我觉得先知约拿给我们非常鲜活的给我们打了个样哈。什么叫悖逆呢？悖逆就是说往主要你去的相反的方向跑。主说你往东，哎，他就往西；主说让你打狗，他就去撵鸡。哎，这个就叫悖逆嘛，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约拿不乐意。为什么他要悖逆？因为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导跟他自己的心意不合，对不对？因为他恨恶亚述人，他讨厌尼尼微人，他怎么能够去在那里宣扬悔改的信息呢？他觉得他不想去啊。所以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悖逆呢？悖逆换成另外一个词可以叫做明知故犯。是的，他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明明的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愿意去行神的心意，这个就叫悖逆。所以呢， 提摩太前书说，人的心会刚硬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有的时候呢，人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命令，藐视上帝的话语，其实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跟我们自己的心意不合，对不对？不合。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特别的提醒的是，如果你从约拿的奔跑的身影当中瞥不见自己的身影，那你就还没真读懂这段经文。我的意思是，事实上我们都特别的像约拿。是的，我们明明知道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但是当这些圣经的真理跟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自己的自意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特别的艰难，对不对？我们总是觉得说软弱、做不到、没办法、信心小，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是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去读约拿书的时候，哈，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共勉，如果我们在约拿书当中没有从约拿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连约拿都不如。是的，上帝记载约拿的这些的失败、这些的悖逆，不仅为了搞臭约拿，不仅为了好像把约拿这一个骂名千古这个给写下来，不不不，圣经记载下来都是为了成为我们的鉴戒。圣经记载下来都是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也常常这样。先知约拿明知道主的旨意，具体的内容他明明知道，但是还是非常明确的违背主的旨意。让我这样说，这如同今日的你我，如同许多的基督徒，明明知道许多的主的旨意，但是却从来都不乐意去遵行，或者说却常常在其中找各种各样合理的借口和理由。所以呢，其实让我这样说，悖逆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圣经讲到悖逆这件事情的时候，从来都不是指向我们真理装备上的匮乏，从来都是指向我们心思意念上的自主。是的，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那是因为我们心思太不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让我这样说，悖逆从来都不是脑子有病，而是因为心太硬。我们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知，我们最大的问题从来都是不信。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小信、软弱、怀疑、不顺服、悖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最大的问题。约拿为什么会往上帝相反的方向跑呢？我们分享了历史背景，以色列跟亚述帝国的敌对的光景。那敌对的光景其实让约拿心里特别的不服气。你知道心里特别不服气的人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哈。哪两个方面的表现呢？第一，主的旨意不符合我的心意。主的旨意不符合我的心意。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去宣扬悔改的信息，去拯救那一个悖逆的作恶的亚述帝国，这个事儿当然不符合他的心意啊，因为亚述帝国现在正在欺压以色列人。所以第一，主的旨意不符合我的心意。但是还有第二个傲慢，第二个骄傲，就是主的旨意不如我的心意。主的旨意不如我的心意，不如意。为什么要去拯救亚述帝国呢？那么的罪恶，还欺压以色列。基本上这就是先知约拿悖逆的两个主要的原因。在第四章第二节，他特别的说到了，先知约拿跟上帝犟嘴的时候，他特别说道，我在本国的时候，我不是天天的呼吁悔改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在本国的时候天天的呼吁他们悔改，他们就是不悔改，怎么你让我在这里一呼吁一说话他们全都悔改了，这个事儿太难接受，对新之约拿来讲太难接受。新之约拿巴不得他们早灭亡才符合自己的心意，但是请注意哦，无论怎么说，这无一不显出人里面惊人的那个的骄傲和无知。什么叫做惊人的骄傲和无知呢？先知约拿认为说以色列人比亚述人更配得神的恩典，这是不是惊人的骄傲？先知约拿觉得说以色列人应该悔改，亚述人不应该悔改，这是不是惊人的无知？是的，因为在万军之耶和华那里，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亚述人都不配神的恩典，也都配不上这个救恩。上帝让约拿去传道，就告诉他其实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约拿书这卷书当中看见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哈。什么功课呢？就是起初内心不服的人，就是骄傲自主的约拿，起初是内心不服，他最终会走到愚昧无知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为什么会说约拿展现出来了相当的愚昧和无知呢？我们来看哈，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一节经文，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你知道约拿一边相信神是那创造天地海，就是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对不对？约拿说称呼那一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这是一章九节说的。既然你认为上帝是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统管宇宙的主，怎么还另外一边却企图要怎么样？一章三节却说约拿却企图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哎，你发现这两节经文的矛盾之处了，对不对？一章九节在约拿的认识当中，上帝是宇宙的主，一章三节却说约拿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你说这是不是愚昧？当然是了。难道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还能管不着他斯吗？还能在他斯之外吗？他斯是一个地方哈。难道先知约拿以为自己逃到他斯去就能够躲避上帝吗？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先知约拿以自己起初的那个悖逆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无知。是的，所有悖逆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不智慧的。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所有悖逆神的人在本质上都是无知的，都是愚昧的。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背离了那一位智慧的源头的时候，看起来多么的阴谋诡计，看起来多么的巧计，看起来多么的聪明，其实都是本质上都是无知，都是愚昧。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说其实顺服他认识他是智慧的源头，是智慧的开端。但是约拿整个所彰显出来的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罪人堕落的轨迹。什么轨迹呢？我这样说哈，其实罪人堕落的轨迹就是心影响了脑袋，而不是脑袋影响了心。为什么呢？因为是他起初心里悖逆神，不乐意不顺服，到最后他会看起来显得无知和愚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粒尘埃是在上帝的目光之外的，我们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他的灵，往哪里去躲避他的面呢？不是逃离上帝，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躲避耶和华，对不对？你会发现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耶和华，犯罪之后悖逆之后抵抗神的表现就是躲避耶和华。但是事实上上帝掌管宇宙万物，没有人可以躲避耶和华，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不是逃离耶和华的面， 而是回转，回转到他的面前去。因为我们可以往哪里去呢？我们也可以往哪里去逃呢？我们唯一的其实是回转。那上帝呼召先知约拿来去传扬这个福音哈，你突然发现先知约拿配不上这个福音，对不对？又特别像我们啊，上帝让我们认识这个福音，上帝也呼召我们去传扬福音。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当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配不上这个福音，或者说，我这样说吧，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生命跟这个福音，跟这个真理的距离太遥远了。多少的时候，这个真理，这个福音如此的宝贵，然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却如此的行事为人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这就是我们常常的没有配合这荣美的福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上帝呼召约拿去做先知，传扬恩惠的福音，目的是什么？很简单，目的就是使尼尼微的人能够除掉大恶，对吧？能够免除那个大灾祸，上帝可以不降祸，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知道经文告诉我们，先知约拿不乐意，他急速的起身逃避这个呼召。原本先知的功能，各位让我这样说哈，先知约拿是逃避呼召的典型的代表。但是我要提醒的是，我们学先知书已经学了很多很多卷了，对不对？原本先知的功能是什么？原本先知的功能就是代表上帝，宣扬真理，对不对？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当先知宣扬真理，责备罪恶，呼召人悔改的时候，当人听了真理，顺服了真理，去悔改，就可以得免这祸，对不对？就可以从这个祸患当中转回，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哈，原本上帝呼召他去宣扬真理，为的是使尼尼微人免除灾祸，但你发现当先知约拿自己逃避不做的时候，当他逃跑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了灾祸的一部分。你发现没有？他自己成了灾祸的源头，所有的灾祸都因他而来了。他逃避的时候，海上就起了风，起了浪，然后连累水手，连累一船的人，对不对？但是先知本来的目的是宣扬真理，让尼尼微免除灾祸的，但他逃避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了灾祸的一部分。所以跟弟兄姊妹共勉，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都有呼召，都有使命。上帝呼召我们去荣耀神，上帝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上帝呼召我们去彼此相爱，上帝呼召我们去回应他的恩典，这些都是我们当去行的。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祝福身边的人呀？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得益处呀？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见证福音，建造教会啊？当然是的。但是请注意，当我们不这样去行的时候，逃避上帝圣洁荣耀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灾祸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就成了亏损他人的一部分。当我们去荣耀上帝，过圣洁的生活，去认识真理，去传扬福音，去彼此相爱，去做许许多多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祝福别人。但是当我们去做那些相反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去这个犯罪作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难处，也损害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你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能够不顾外面的洪水滔天，自己躺在船底独善其身吗？不能，对不对？因为最终那个风浪会让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呢，逃避主的呼召的约拿，背逆主的旨意，他不愿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 感谢主。我为什么说感谢主呢？因为主太爱先知约拿了。为什么说主太爱先知约拿了？因为其实对于那些逃避主的呼召的人，悖逆主的旨意的人，逃避为主去服侍的人，最糟糕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主任凭他去，任凭他逃避，任凭他的逃避自由顺利，这是最糟糕的结果。但是我们去看这卷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主太爱约拿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几乎阻断了约拿所有逃跑的路径，对不对？上帝几乎让约拿逃到一个地步无路可逃啊！因为主用尽了一切的事物来去阻止约拿的逃避，比如说狂风，比如说海浪，比如说大鱼，这都是阻止先知约拿的地方，对不对？不仅如此哦，请注意，不仅狂风海浪是对约拿的一个阻止，不仅大鱼是对约拿的一个教训，甚至蓖麻，你们还记得吗？上帝使用蓖麻，使用那个虫子来让约拿学习顺服的真理。上帝使用东风炎热的日头来让约拿学习那一个顺服上帝的真理。我真是觉得哈，我再去读这卷书的时候，这卷书非常非常的短的一卷书，但是我真的是从中看出主的良苦用心。因为主要调动整个宇宙各种各样的事物来敲醒约拿，主要使用调动了狂风，调动了这个海浪，调动了大雨，调动了蓖麻，调动了这个虫子，调动了炎热的东风，来一起的来敲醒约拿。所以真的是主不愿意让约拿的悖逆顺利进行，主要让他无路可逃啊！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意思是上帝要来叫醒他。在这个角度来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不舒服的，对不对？狂风、暴雨、大雨、蓖麻、虫子、日头、炎热的东风，这些都是不舒服的呀，这些都是人生的炎热、困境、挑战、艰难。但我会说，人生当中许多的绝望，许多的绝路，许多的困难，其中最美的意义就是让悖逆的人可以服下来。是的，上帝使用了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困境，许多的糟糕，许多的绝望，许多的难处，其中有一个最美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这一个悖逆的人可以服下来，可以让我们软下来，让我们刚硬的心柔软下来，可以伏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为什么呢？因为先知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就是如此的，对不对？第二章第七节，约拿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你看，他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念耶和华。肯定在鱼肚子里不舒服呀，无论是那条大鱼多么的大，可能是鲸鱼，但是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想念耶和华是人生绝路能够通向的最美的目的地。是的，人生如果经历一些难处、绝望、困境，如果这些困境不能让我们想念耶和华，那么我们就是多少痛苦冤枉受。但是如果这些的困境都能够促使我们去想念耶和华，那么这里面就有美好的意义，对不对？有美好的意义。所以当约拿经历了这一切的困境之后呢，你发现说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三章一开始，上帝第二次的呼召约拿，哎，你看发现没有，转了一大圈回到了原点啊。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上帝就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去，对不对？然后整个转了一大圈，兜兜转转一大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回到了原点？因为你该走的路没走嘛，对不对？你转的那一大圈是你自己转的， 上帝没让你去转，但是那个起点你还没走，于是转了一大圈回到起点，上帝让他重新走第一步。第一步是怎么说的呢？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哎，这个跟第一章的第一节一模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你发现中间多走的那段路就是约拿悖逆的道路。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跟三章第一节的经文意思一模一样，那么中间多走的路就是悖逆之人多走的冤枉路。但是多走路不意味着他就可以，上帝让他走的路可以不走，他继续把没有走完的路走完。但是呢，区别就在于说，第三节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跟第一章的那个形成明显的对比，对不对？第一章说约拿却起身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你会发现兜兜转转受了这一圈苦之后，终于长教训了，终于知道该听耶和华的话了，于是他现在开始进入尼尼微城。但请注意，你以为这个时候约拿就真的顺服了吗？不，没有那么简单。虽然他现在要往尼尼微城去了，但是你发现第三章第四节约拿却心不在焉，对不对？他走进了大城，浮皮潦草的喊了一句，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觉得传道好不用心啊。我甚至觉得古今中外论到传道不用心，没有比过约拿的了，太不用心了，对不对？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哎，这个道讲的太潦草了，太不够力度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惊奇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么一个潦草的信息，上帝使用这个信息，居然震动了何城的人心。那个骄横残暴的君王下了宝座，披麻蒙灰，全国禁食，悔改认罪，转离罪恶。所以你发现哈，主的旨意谁能测透呢？主的计划谁能降嘴呢？不是我们的口才多好，不是我们讲道讲得多么清晰，是主要使用这个信息来施行他自己的怜悯。主要使用这个信息使亚述帝国得怜悯得拯救。然而呢，你会发现经文告诉我们，恰恰是尼尼微人最终的这个悔改让先知约拿降嘴，对不对？让先知约拿内心非常的愤愤不平，对不对？为什么约拿会愤愤不平？很简单哈，愤愤不平的原因是因为约拿里面没有真爱，他不真爱尼尼微人，他巴不得尼尼微人早灭亡，但是这个时候尼尼微人却披麻蒙灰的悔改，他当然愤愤不平啊，因为他见不得尼尼微人好嘛，见不得尼尼微人好，见不得他好是因为里面没有恩典。当他觉得说自己发怒致死都是合理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合理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骄傲悖逆和刚硬。于是呢，既然先知约拿不认识自己，于是上帝就用了一颗蓖麻和一只虫子来教导先知约拿。你发现没有？他要用一颗蓖麻和一个虫子来教导约拿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合理。几百年之后，让我这样说，上帝使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教导整个世界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上帝使用那一颗蓖麻和虫子的时候， 就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看，说上帝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说呢，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一夜发生，然后这棵蓖麻不是你浇灌不是你栽种的，一夜发生又枯萎了，你还发怒。但是尼尼微不分左右手的有120,000，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顾惜呢？上帝使用这个来教导自私的约拿什么是爱、恩典和真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场景来认识上帝的爱、恩典和真理，也认识自己的悖逆，认识我们何等的可怜啊。那这卷书其实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对不对？约拿书这卷书呢，让我们看见其实有很多好像大鱼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然后却不死。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注重这些传奇的故事色彩或传奇的这个神迹，而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上帝在其中想要对我们说的话。但是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约拿书提醒我们，上帝创造了所有人，没有一个族群不是上帝所创造的，没有一个族群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之外，这是上帝要提醒我们的。约拿认为上帝的救恩和圣约只是为了犹太人而设立的，他是错的，因为上帝在这里宣告了他的自己的心意，就是万国万族万民都应当来认识神，都应当来悔改，都应当来敬拜神。这是约拿的书的信息，就是神要他的话语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被传讲出来，即使在约拿不想去的亚述帝国也应当被传讲出来，好使万国万民的人来认识这个恩惠的福音啊！因为这一个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对付我们的自私。先知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亚述帝国讲传讲福音呢？因为他恨恶亚述帝国的人，因为他自私自利，因为他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知道，整个人类亚当犯罪堕落之后都是自私自利，都是何等的罪恶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我们中间。是的，约拿自认为自己比亚述帝国的人更圣洁，自认为以色列人比亚述帝国的尼尼微的人更好。不不不，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好。约拿认为自己好就不去传福音，但我们实实在在的坏，但耶稣基督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阿们。所以我们盼望透过这卷书呢，来认识到神的救恩，认识到全地的救主，认识到他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他呼召我们去对付自己的自私和自利，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他。阿们。阿们。感谢主。那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使用约拿书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狭隘自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太认识自己，但是你更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回到了原点，但你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主啊，借着约拿书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亏欠，自己的自私自利，自己的愚昧无知，但是也借着约拿书让我们发现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那一位神。因为你不会任凭我们，你要不断的抓住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使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场景来教导我们，来挽回我们，甚至使用我们一些不顺利一些难处来指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悖逆自由畅通，让我们的悖逆在我们的身上走投无路，好让我们真正的来向你回转。主啊，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当中是由于他自己的悖逆和不顺服，可是我主耶稣基督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却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因着你要担当我们的悖逆和不顺服。愿我们看见这个就心被恩感，让我们看见你的怜悯和恩惠，就是即使对于那些尼尼微人都是充满了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就心被恩感。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愿我们更深地认识到那一位比约拿更大的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